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围城》，钱钟书著，朗读者：陈晨。赵新梅专家审定似的说：“回答得好，你为什么不做篇文章？”威雷在《沪报》上发表的外国通讯里，就把我这一段话记载进去。赵先生没看见吗？沈先生稍微失望地问。沈太太扭身子，向丈夫做个挥手姿势，娇笑道：“提我那东西干嘛？有谁会注意到？”新梅忙说：“看见看见，佩服得很。想起来了，通讯里是有迁都那一段话。”洪建道：“我倒没有看见，叫什么题目？”新梅说：“你们这些哲学家研究超时间的问题，当然不看报的，题目是……咦，就在口边，怎么一时想不起？”他根本没看那篇通讯，不过他不愿放弃这个扫红见面子的机会。苏小姐道：“你不能怪他，他那时候也许还逃难躲在乡下，报都看不见呢。红见是不是？”题目很容易记的，给祖国姊妹们的几封信，前面还有大字标题，好像是亚洲碧血中之欧洲青岛。沈太太，我没记错吧？新梅拍大腿道：“对对对，给祖国姊妹们的几封信，亚洲碧血中之欧洲青岛，题目美丽极了。文玩，你记性真好。”沈太太道：“这种见不人见不得人的东西都亏你记得，无怪认识的人都推你是天才。”苏小姐道：“好东西不用你去记，它自会留下很深的印象。”唐小姐对洪建道：“那是沈太太写给我们女人看的，你是祖国的兄弟们，没注意到，可以原谅。”沈太太年龄不小，她这信又不是写给祖国的外甥女、侄女、侄孙女的。唐小姐去看她，仿给她攀上姊妹。新梅为补救那时候的健忘，恭维沈太太，还说华美新闻社要发行一种妇女刊物，请她帮忙。沈氏夫妇跟新梅愈亲热了。佣人把风格餐室和课堂的幔拉开，苏小姐请大家进去用点心。洪建如醉人蒙舍，他吃完回到课堂里，快傍着唐小姐坐了。沈太太跟赵新梅谈得拆不开，新梅在伤风，鼻子塞着，所以敢接近沈太太。沈先生向苏小姐问长问短，意思要苏老伯为他在香港找个位置。方鸿渐自觉本日运气转好，苦尽甘来，低低问唐小姐道：“你方才什么都不吃，好像身子不舒服，现在好了没有？”唐小姐道：“我吃的很多，并没有不舒服呀。我又不是主人，你不用向我客套。我明看见你喝了一口汤，就皱眉把匙儿弄着，没再吃东西。吃东西有什么好看？老瞧着人好意思吗？我不愿意吃给你看，所以不吃。这是你害我的。”哈哈，方先生 别当真，我并没知道你在看旁人吃。我问你，你那时候坐在沈太太身边，为什么憋着脸紧闭了嘴，像在受罪？原来你也是这个道理。方鸿渐和唐小姐亲密地笑着，两人已成了患难之交。唐小姐道：方先生，我今天来了有点失望。失望？你希望些什么？那味道还不够厉害吗？不是那个，我以为你跟赵先生一定很热闹，谁知道什么都没有。抱歉得很，没有好戏做给你看。赵先生误解了我跟你表姐的关系，也许你也有同样的误解，所以我今天让他挑战，躲着不还手，让他知道我跟他毫无利害冲突。这话真吗？只要表姐有个表示，这误解不是就弄明白了？也许你表姐有她的心思，浅将不如激将，非有大敌当前，赵先生的本领不肯显出来。可惜我们这种老弱残兵不经打，并且不愿打，何妨做志愿军呢？不，简直是拉来的夫子。说着，方鸿渐同时懊恼这话太轻佻了，唐小姐难保不讲给苏小姐听。可是战败者常常得到旁人更大的同情，唐小姐觉得这话会引起误会，红着脸。我意思说，表姐也许是赞助弱小民族的。鸿渐快乐的心少跳了一跳。那就顾不得了，唐小姐，我想请你跟你表姐明天吃晚饭，就在峨眉春，你肯不肯赏脸？唐小姐踌躇还没答应，鸿渐继续说，我知道我很大胆冒昧，你表姐说你朋友很多，我不配高攀，可是很想在你的朋友里凑个数目。我没有什么朋友，表姐在胡说，她跟你怎么说呀？她并没讲什么，她只讲你善于交际，认识不少人。这太怪了，我才是不见世面的乡下女孩子呢。别客气，我求你明天来，我想去吃，对自己没有好借口，借你们二位的名义自己享受一下，你就体贴下情，答应了吧。唐小姐笑道，方先生，你说话里都是文章，这样我准来，明天晚上几点钟？鸿渐告诉了他终点，身心舒泰。只听沈太太朗朗说道，我这次出席世界妇女大会，观察出来一种普遍动态，全世界的女性现在都趋向男性方面。鸿渐又惊又笑，想这是从古已然的道理，沈太太不该到现在出席了妇女大会才学会。从前男性所做的职业，像国会议员、律师、报馆记者、飞机师等等，女性都会做，而且做得跟男性一样好。有一位南斯拉夫的女性社会学家在大会里演讲，说除掉一部分甘心做贤妻良母的女性以外，此外的职业女性可以叫第三性。女性解放还是新近的事实，可是已有这样显著的成绩，我敢说在不久的将来，男女两性的分别要成为历史上的名词。赵新梅道，沈太太，你这话对，现在的女人真能干。文玩就像徐宝琼，徐小姐，沈太太认识她吧？她帮她父亲经营那牛奶厂，大大小小的事全是她一手办理，外表斯文柔弱，全看不出来。鸿渐跟唐小姐说句话，唐小姐忍不住笑出声来。苏小姐本在说， 宝琼比他父亲还精明，简直就是牛奶厂不出面的经理。看不入眼洪建和唐小姐的密切，应说：“小福有什么事那样高兴？”唐小姐摇头，只是笑。苏小姐道：“洪建，有笑话讲出来，大家听听。”洪建也摇头不说，这更显得他跟唐小姐两口平分着一个秘密。苏小姐十分不快。赵新梅做出她最成功的亲笔表情道：“也许方大哲学家在讲解人生哲学里的乐观主义，所以唐小姐听得那么乐，对不对，唐小姐？”方鸿渐不理他，直接对苏小姐说：“我听赵先生讲，他从外表上看不出那位徐小姐是管理牛奶厂的。我说，也许赵先生认为他应该头上长两只牛角，那就一望而知是什么人了，否则外表上无论如何看不出来的。”赵新梅道：“这笑话讲得不通，头上长角本身就变成牛了，怎会表示出是牛奶厂的管理人？”说完四顾大笑。他以为方鸿渐又给自己说倒，想今天得再接再厉，绝不先退，缓缓到那姓方的走了才起身，所以他身子向沙发上坐得更深陷些。方鸿渐目的已达，不愿逗留，要趁人多跟苏小姐告别容易些。苏小姐因为鸿渐今天没跟自己亲近，特送他到走廊里，心里好比冷天出门，临走还要向火炉前烤烤手。鸿渐道：“苏小姐今天没机会多跟你讲话，明天晚上你有空吗？我想请你吃晚饭，就在峨眉春，我不稀罕赵新梅请，只恨我比不上他是老主顾，菜也许不如他会点。”苏小姐听他还跟赵新梅在怄气，心里宽舒，笑说：“好，就咱们两个人吗？”问了有些害羞，觉得这无需问的。方鸿渐讷讷道：“不，还有你表妹。”“哦，有她。你请她了没有？”“请过她了，她答应来，来陪你。”“好吧，再见。”苏小姐临别时的态度冷缩了方鸿渐的高兴。他想，这事势难两全，只求做得光滑干净，让苏小姐的爱情好好的无疾善终。他叹口气，怜悯苏小姐，自己不爱她，而偏为她弄得心软，这太不公道。她太取巧了，她不应当这样容易受伤，她该熬住不叫痛。为什么爱情会减少一个人心灵的抵抗力，使人变得软弱，被摆布呢？假如上帝真是爱人类的，他绝无力量做得起主宰。方鸿渐这思想若给赵新梅知道，又该挨骂，哲学家闹玄虚了。他那天晚上的睡眠宛如精米粉的线条，没有粘性，拉不长。他的快乐从睡梦里冒出来，使他醒了四五次，没醒来就像唐小福的脸在自己眼前，声音在自己耳朵里。他把今天和他谈话时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将心熨贴着，迷迷糊糊的睡去，一会儿又惊醒，觉得这快乐给睡埋没了，忍住不睡，重新温一遍白天的景象。最后醒来，起身一看，是个嫩阴天。他想，这请客日子剪得不安全，恨不能用吸墨水纸压干了天空淡淡的水云。今天星期一，是银行里照例的忙日子，他要到下午六点多钟才下办公室，没工夫回家换了衣服， 在上馆子，所以早上出门前就打扮好了，设想自己是唐小姐，用她的眼睛来审定着衣镜里自己的仪表。回国不到一年，额上添了许多皱纹，昨天没睡好，脸色眼神都萎靡暗淡。他这两天有了意中人以后，对自己外表上的缺点知道的不宽假的详尽，仿佛只有一套初刻衣服的穷人知道上面每一个斑字和补丁。其实旁人看来他脸色照常，但他自以为今天特别难看，花领带补的脸黄里泛绿，换了三次领带才下去吃早饭。周先生每天这时候还不起床，只有他跟周太太、孝成三人吃着。将要吃完，楼上电话铃响，这电话就装在他卧室外面。他在家时休想耳根清净，他常听到心烦，以为他那未婚妻就给这电话的盗魂铃送了性命。这时候女佣人下来说，方少爷电话，姓苏，是个女人。女佣说着她和周太太、孝成三人眼睛里来往的消息，忙碌的能在空气里起春水的弧纹。洪建想不到苏小姐会来电话，周太太定要问长问短了，三脚两步上去接，只听孝成大声道，我猜就是那苏文纨，这孩子前天在本国史班上把清朝国姓爱新觉罗错记作亲爱保罗，给老师痛骂一顿，气得今天赖学在家，偏是苏小姐的名字他倒过目不忘。洪建拿起听筒，觉得整个周家都在屏息旁听，轻声道，苏小姐呢？我是洪建。洪建，我想这时候你还不会出门，打个电话给你，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晚上峨眉春不能去了，抱歉得很，你不要骂我。唐小姐去不去呢？洪建话出口就后悔，斩截的，那可不知道，有悠远的，她自然去呀。你害的什么病，严重不严重？洪建知道已经问得迟了。没有什么，就觉得累，懒出门，这含义是显然了。我放了心了，你好好休息吧，我明天一定来看你。你爱吃什么东西？谢谢你，我不要什么，炖一炖，那么明天见。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我没 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
苏小姐那面电话挂上，洪建才想起他在礼貌上该取消今天的晚饭，改期请客的。要不要跟苏小姐再通个电话，托她告诉唐小姐晚饭改期？可是心里实在不愿意。正考虑着，孝成带跳带跑，尖了嗓子一路叫上来道：“亲爱的 Miss 苏小姐。”生的是不是相思病呀？你爱吃什么东西？我爱吃大饼、油条、五香豆、鼻涕干、臭咸响。洪建大喝一声拖住，截断了他带开的食单，吓得他讨饶。洪建轻打一拳放他走了，下去继续吃早饭。周太太果然等着他，盘问个仔细，还说别忘了要拜我做干娘。洪建忙道：我在等你收干女儿呢，多收几个有挑选些。这苏小姐不过是我的老同学，并无什么关系，你放着心。天气渐转晴朗，而方洪建因为早晨的电话兴致大减，觉得这样好日子撑付不起，仿佛膨胀要塌下来。苏小姐无疑的在捣乱，她不来更好，只剩自己跟唐小姐两人。可是没有第三者，唐小姐肯来吗？昨天没向她要住址和电话号数，无法问她知道不知道苏小姐今晚不来。苏小姐总会通知她，假使他就托苏小姐转告也不来呢，那就糟透了。 他在银行里帮王主任管文书，今天满腹心事。你的信稿子里出了几处毛病，王主任动笔替他改了，呵呵笑说：“洪建兄，咱们老公事的眼光不错呀。”到6点多钟，唐小姐毫无音信，她慌起来了，又不敢打电话问苏小姐。7点左右，一个人样样的踱到峨眉春，要了间房间，预备等他一个半钟头，到时唐小姐还不来，只好独吃。他虽然耐心等着，早已不敢希望，点了一支烟又纳灭了。晚上凉，不好大开窗子，怕满屋烟味唐小姐不爱闻。他把带到银行里偷空看的书翻开，每个字都认识，没一句有异议。听见外面跑堂招呼客人的声音，心就直提上来，约他们是7点半，看表才7点40分，绝不会这时候到。忽然门帘揭开，跑堂站在一旁，进来了唐小姐。洪建心里不是快乐，而是感激，招呼后道：“扫兴得很，苏小姐今天不能来。我知道，我也显得不来，跟你打电话没打通。我感谢电话公司，希望他营业发达，电线忙得这种临时变卦的电话都打不通。你是不是打到银行里去的？
不，打到你府上去的。是这么一回事，一清早表姐就来电话说她今天不来吃晚饭，已经通知你了。我说那么我也不要来，她要我自己跟你讲，把你的电话号数告诉了我。我摇通电话问是不是方公馆，那面一个女人声音打着你们家乡话说：“哎，我学都学不来。”说我们这儿是周公馆，只有一个姓方的住在这儿。你是不是苏小姐要找方洪建？洪建出门了，等他回来，我叫他打电话给你。苏小姐有空到社间来玩啊。洪建常讲起你是才貌双全。一口气讲下去，我要分辨也插不进嘴。我想这迷汤灌错了耳朵，便不客气把听筒挂上了。这一位是谁？这就是我亲戚周太太，碧银行的总经理夫人。你表姐在我出门前刚来过电话，所以周太太以为又是她打的。哎呦，不得了，她一定要错怪我表姐无礼了。我听筒挂上不到5分钟，表姐又来电话问我跟你讲了没有。我说你不在家，他就把你银行里的电话号数又告诉我。我想你那时候也许还在路上，索性等一会儿再打。谁知道15分钟以后，表姐第三次来电话，我有点生气了。他知道我还没有跟你通话，催我快打电话，说趁早你还没有定座。我说定了座就去吃，有什么大关系？他说不好，叫我上他家去吃晚饭。我回他说我也不舒服，什么地方都不去。后来想想，表姐太可笑了，我偏来吃你的饭，所以电话没有打。洪建道：“唐小姐，你今天简直是救苦救难，不但赏面子，我做主人的感恩不尽，以后要好好的多请几次。请的客一个都不来，就无意主人在社交生活上被判死刑，今天显透了。”方洪建点了5、6个人吃的菜，唐小姐问有旁的客人没有，两个人怎吃得下这许多东西？方洪建说菜并不多。唐小姐道：“你昨天看我没吃点心，是不是今天要试验我吃不吃东西？”洪建知道她不是装娇样的女人，在宴会上把嘴收束的像眼药水瓶口那样的小，回答说：“我吃着馆子是第一次，拿不稳什么菜，最配胃口，多点两样，尝试的范围广些，这样不好吃，还有那一样，不至饿了你。这不是吃菜，这像神农尝百草了。
不太浪费吗？也许一切男人都喜欢在陌生的女人面前浪费，也许，可是并不在一切陌生的女人面前，只在傻女人面前，是不是？这话我不懂。女人不傻，绝不因为男人浪费百阔而对她有好印象。可是你放心，女人全是傻的，恰好是男人所希望的那样傻，不多不少。红建不知道这些话是出于他的天真直率，还是他表姐所谓手段老辣。到菜上了，两人吃着，红建向他要住址，请他写在自己带着看的那本书后空页上，因为他从来不爱带记事小册子。他看他写了电话号数，便说：“我绝不跟你通电话，我最恨朋友间通电话，宁可写信。”唐小姐，对了，我也有这一感觉。做了朋友，应当彼此爱见面，通个电话算接触过了。可是面没有见，所说的话又不能像信那样留着反复看几遍。电话是偷懒人的拜访，吝啬人的通信，最不够朋友。并且你注意到吗？一个人的声音往往在电话里变得认不出，变得难听。唐小姐，你说得痛快，我住在周家，房门口就是一架电话，每天吵得头痛，常常最不合理的时候，像半夜清早还有电话来，真讨厌。亏得电视没普遍利用，否则更不得了，你在澡盆里被窝里都有人来窥看了。教育愈普遍，而写信的人愈少，并非商业上的药物，大家还是怕写信，宁可打电话。我想这因为写信容易出丑，地位很高，讲话很体面的人往往比动不来。可是电话可以省掉面目可憎者的拜访，文理不通者的写信，也算是个功德无量的发明。方鸿渐谈得高兴，又要劝唐小姐吃，自己反吃的很少。到吃完水果才九点钟，唐小姐要走，鸿渐不敢留她，算过账，吩咐跑堂打电话到汽车行放辆车来，让唐小姐坐了回家。他告诉他自己答应苏小姐明天去望病，问他去不去，他说他也许去，可是他不信苏小姐真害病。红建道，咱们的吃饭要不要告诉他？为什么不告诉他？不不，我刚才发脾气对他讲过，今天什么地方都不去的。好，随你斟酌吧，反正你要下银行办公室才去，我去的更迟一点。我后天想到府上来拜访，不挡驾吗？非常欢迎，就只舍间局促得很，不比表姐家的大花园洋房，你不嫌简陋尽管来。红建说，老伯可以见见吗？唐小姐笑道，你除非有法律问题要请教他，并且他常在他那法律事务所里，到老晚才回来。爸爸妈妈对我姐妹们绝对信任，从不干涉，不检定我们的朋友。说着，汽车来了，红建送他上车。在回家的洋车里，想今天真是意外的圆满。可是唐小姐临了我们的朋友那一句，又使他做酸泼醋的理想里，隐隐有一大群大男孩子围绕着唐小姐。唐小姐到家里，她父母都打趣她说，交际明星回来了。她回房间正换衣服，女佣人来说苏小姐来电话。唐小姐下去接，到半楼梯念头一转，不下去了，吩咐佣人去回话道，小姐不舒服早睡了。唐小姐气愤地想，这准是表姐来查探自己是否在家，她太欺负人了。方鸿渐又不是她的，
要他这样看管着，表姐越这样干预，自己偏让他亲近，自己绝不会爱方鸿渐。爱是又曲折又伟大的情感，绝非那么轻易简单。假使这样就会爱上一个人，那么爱情容易的使自己不相信，容易的使自己不心服了。明天下午，鸿渐买了些花和水果到苏家来，一见苏小姐，她先声夺人的嚷道：昨天是怎么一回事？你也病，他也病，这病是传染的，还是怕我请客菜里下毒药？真气得我半死，我一个人去吃了，你们不来我满不在乎。好了好了，总算认识了你们这两位大架子小姐，以后不敢碰钉子了。苏小姐抱歉道：我真病了，到下半天才好，不敢打电话给你，怕你怪我跟你开玩笑，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我昨天通知小福的时候并没有叫他不去，让我现在打电话请他过来，这次都是我不好，下次我做主人。便打电话问唐小姐病好了没有，请他就来，说鸿渐也在这里。苏小姐打完电话，捧了鸿渐送的花绣着，叫佣人去插在卧室中瓶里，回头问鸿渐道：你在英国认识有一位曹元朗吗？鸿渐摇头：他在剑桥念文学，是位新诗人，新晋回国，他家跟我们世交，他昨天来看我，今天还要来。鸿渐道：好啊，怪不得昨天不赏面子了，原来跟人谈诗去了，我们是俗物呀，根本就不配认识你。那位曹先生堂堂剑桥出身，我们在后起大学里挂个名，怎会有资格结交他？我问你，你的十八家白话诗人里好像没讲起他，是不是准备再版时补他进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播晨晨，在此给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拜年，送走金鸡，迎来瑞犬，愿盛世中华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全球华人平安喜乐，生活美满。年是一颗颗甜蜜的糖果，一套套崭新的衣裳，是一张张欢乐的笑脸，一束束璀璨的烟火，是一顿顿丰盛的年夜饭，一张张回乡的票根，是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对家人的那一份难割难舍。大年初三，西雅图中文电台将与 CCTV 中学生频道共襄盛举，送给大家一台年味十足的春节晚会，欢迎收看。
大年初三看春晚，热热闹闹过大年。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 CCTV 中学生频道协办的摩根茶2018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将于2018年2月18日下午2点和晚上6点半在 Renton 的宜家演艺中心演出两场。
晚会邀请到6位国家级、明星级的演员齐聚西雅图，包括东方歌舞团首席舞蹈演员曾明、辽宁芭蕾舞团首席演员王韵和焦阳， 江苏昆剧院著名演员曹志威、2017世界中国小姐张雨绮以及国家级京剧演员曹晨等参演，另有我要上春晚优胜选手以及西雅图知名演出团体和个人出演，精彩不容错过。
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是大西雅图地区最具代表性也是规格最高的群众性文艺演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踊跃前往观看。
购票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登录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购票。
苏小姐似嗔似笑，左手食指在空中向她一点道：“你这人就爱吃醋，吃不相干的醋。”她的表情和含义吓得方鸿渐不敢开口，只懊悔自己气氛装得太像了。一会儿唐小姐来了，苏小姐道：“好架子，昨天晚上我打电话问候你，你今天也没回电话，这时候又要我请了才来，方先生在问起你呢。”唐小姐道：“我们配有架子吗？我们是听人家叫来唤去的，就算是请了才来，那有什么稀奇？要请了还不肯去，才够得上伟大呢。”苏小姐怕她讲出昨天打三次电话的事来，忙勾了她腰，抚慰她道：“瞧你这孩子，讲句笑话就要认真。”便包个红剑送的橘子跟她同吃。门房领了个滚圆脸的人进来，说：“曹先生。”红剑吓了一跳，想去年同船回国那位孙太太的孩子怎长得这样大了，显得叫他孙师兄，天下竟有如此相像的脸。作诗的人似乎不宜肥头胖耳，诗怕不会好，忽然记起唐朝有名的函授诗人贾岛也是圆脸肥短身材，曹元朗未可貌相。介绍寒暄已毕，曹元朗从公事皮包里拿出一本红木甲板的法帖，郑重递给苏小姐道：“今天特地来请教。”红剑才知道不是法帖，是荣宝斋精致蓑衣表的宣旨手册。苏小姐接过来翻了翻，说：“曹先生，让我留着细看，下星期奉还好不好？”红剑，你没读过曹先生的大作吧？红剑正想什么好诗要录在这样讲究的本子上，便恭敬地捧过来，打开看见毛笔写的端端正正宋体字。第一首14行诗的题目是拼盘拼半，下面小注个一字。仔细研究，他才发现第二页有作者自注，这一二三四等等是自注的次序。自注一是杂伴。这诗一起道：“昨夜星辰，今夜摇漾于飘至明夜之风中。”二，圆满肥白的孕妇肚子颤巍巍贴在天上。三，这守活寡的桃妇几时新有了个老公。四， Jack Jack 五，污泥里世界只是泥闹。六，夜莺歌唱。七，红剑忙跳看最后一联：“雨后的夏夜，冠饱洗净，大地肥而新的，最小的一棵草参加无声的呐喊，我们存在着。”诗后细注着字句的出处，什么李义山、艾里伍德、考贝掩耳、莱乌拜蒂、菲尔菲尔的诗篇都有。红剑只注意到孕妇的肚子，指满月；桃妇指嫦娥；泥里的夜莺指蛙； 他没脾胃更看下去，便把诗稿搁在茶几上说，真是无字无来历，跟做旧时的人所谓学人之诗差不多了，这作风是不是新古典主义？曹元朗点头说，新古典的那个英文字。苏小姐问是什么一首，便看拼盘拼半一遍，看完说，这题目就够巧妙了，一节尤其好，无声的呐喊这五个字真把夏天蠢动怒发的生机全传达出来了，一切充满了生命。窥草先生体会得出，诗人听了欢喜的圆如太极的肥脸上泛出黄油。红渐忽然有个可怕的怀疑，苏小姐是大笨蛋还是撒谎精？唐小姐也把那诗看了，说，曹先生，你对我们这种没有学问的读者太残忍了，诗里的外国字我一个都不认识。曹元朗道，我这首诗的风格不认识外国字的人愈能欣赏，题目是杂伴十八扯的意思，你只要看忽而用这个人的诗句，忽而用那个人的诗句，中文里夹了西文，自然有一种杂凑乌合的印象。唐小姐，你领略到这个拉杂错综的印象是不是？唐小姐只好点头。曹元朗脸上一圈圈的笑痕像投了石子的水面，说，那就是捉摸到这诗的精华了，不必去求诗的意义，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苏小姐道，对不住，你们坐一会，我去拿件东西来给你们看。苏小姐转了背，红渐道，曹先生，苏小姐那本十八家白话诗人再版的时候准会添进了你，算十九家了。曹元朗道，那绝不会，我跟他们那些人太不同了，合不起来。昨天苏小姐就对我说，她为了得学位写那本书，其实她并不瞧得起那些人的诗。真的吗？方先生，你看过那本书没有？
看过，忘了。
红渐程苏小姐送了一本，只略翻一下，看十八家是些什么人。他序上明明引着 Julius Tellier 的比喻，说有个生脱发病的人去理发，那剃头的对他说不用剪发，等不了几天头毛压根儿全掉光了。大部分现代文学也同样的不值批评，这比喻还算俏皮。红渐只好说，我倒没有留心到，想亏得自己不要去苏小姐，否则该也把苏小姐的书这样熟读。可惜赵新梅法文程度不够看书，她要像曹元朗那样准会得苏小姐欢心。唐小姐道，表姐书里讲的诗人是十八根脱下的头发，将来曹先生就像一毛不拔的守财奴的那根毛。大家笑着，苏小姐拿了一只紫檀扇匣进来，对唐小姐做个眼色，唐小姐微笑点头。苏小姐抽开匣盖，取出一把雕花沉香骨的女佣折扇，递给曹元朗道，这上面有首诗，请你看看。元朗摊开扇子，高声念了一遍，音调又像和尚施食，又像戏子说白，红渐一字没听出来，因为人哼诗跟临死一语二者都用乡音。元朗朗诵以后用猫念经似的，嘴唇翻拍着默诵一遍，说，好好，朴素真挚，有古代民歌的风味。苏小姐似有扭捏之色，道，曹先生眼光真厉害，你老实说，这诗还过得去吗？方鸿渐同时向曹元朗手里接过扇子，一看就心中作恶。好好的飞金扇面上 歪歪斜斜的，用紫墨水钢笔写着：“难道我监禁你，还是你霸占我？你闯进我的心，关上门，又扭了锁，丢了锁上的钥匙，是我，也许你自己，从此无法开门，永远，你关在我心里。”事后小字是民国26年秋，为文玩小姐录旧作，王尔凯。这王尔凯是个有名的青年政客，在重庆做着不大不小的官。两位小姐都期望地注视方鸿渐，他放下扇子撇嘴道：“写这种字就该打手心，我从没看见用钢笔写的折扇。”他倒不写一段洋文。苏小姐忙道：“你不要管字的好坏，你看诗怎样？”鸿渐道：“王尔凯那样热衷做官的人还会做好诗吗？我又不像他谋差事，没有恭维歪食的义务。”他没注意唐小姐向自己皱眉摇头。苏小姐怒道：“你这人最讨厌，全是偏见，根本不配讲诗。”便把扇子收起来。鸿渐道：“好好，让我平心静气再看一遍。”苏小姐虽然撅嘴说不要你看了，仍旧让鸿渐把扇子拿去。鸿渐忽然指着扇子上的诗大叫道：“不得了，这首诗是偷来的。”苏小姐铁青着脸道：“别胡说，怎么是偷的？”唐小姐也睁大了眼：“至少是借的，借的外债。曹先生说他有古代民歌的风味，一点不错。苏小姐，你记得吗？咱们在欧洲文学史班上就听见先生讲起这首诗，这是德国15、16世纪的民歌。我到德国去以前跟人补习德文，在初级读本里又念过它，开头说我是你的，你是我的，后面大意说你已关闭在我心里，钥匙遗失永不能出。原文字句记不得了，可是意思绝不会弄错，天下断没有那样暗合的事。”苏小姐道：“我就不记得欧洲文学史班上讲过这首诗。”鸿渐道：“怎么没有呢？也许你上课的时候没留神，没有我那样有文必录，这也不能怪你。你们上的是本系功课，不做笔记只表示你们学问好，先生讲的你们全知道了，我们是中国文学系来旁听的，要是课堂上不动笔呢，就给你们笑程度不好，听不懂，做不来笔记。”苏小姐说不出话，唐小姐低下头。曹元朗料想方鸿渐认识的德文跟自己差不多，并且是中国文学系学生，更不会高明，因为在大学里，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曹元朗顿时胆大说：“我也知道这诗有来历，我不是早说古代民歌的作风吗？”可是方先生那种态度完全违反文艺欣赏的精神，你们弄中国文学的全有这个考据癖的坏习气，诗有出典给识货人看了，愈觉得滋味浓厚，读着一首诗就联想到无数诗来轰云托月。方先生，你该念念艾利伍德的诗，你就知道现代西洋诗人的东西也是句句有来历的。可是我们并不说他们抄袭，苏小姐是不是？方鸿渐恨不能说：“怪不得阁下的大作也是那样斑驳陆离，你们内行人并不以为奇怪， 可是我们外行人要报告捕房捉贼起赃了。只对苏小姐笑道，不用扫兴，送给女人的东西很少是真正自己的，拆穿了都是借花献佛。假如送礼的人是个做官的，那礼物更不用说，是从旁人身上剥削下来的了。说着奇怪唐小姐何以不甚理会。苏小姐道，我顶不爱听你那种刻薄话，世界上就只你方鸿渐一个人聪明。鸿渐略坐一下，瞧大家讲话不起劲，便告辞先走。苏小姐也没留他，他出门后伏犯的不安，知道今天说话触犯了苏小姐，那王尔凯一定又是个他的爱慕者。但他想到明天是访唐小姐的日子，兴奋的什么都忘了。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
笑容这样伤。